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文革过去多年，其中的暴行仍然没有得到清算和反思，这中间政府的回避与掩盖起了最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文革暴力之所以发生，既有政府之罪，也有百姓之恶。那么为什么到今天中国政府和民间仍然对于文革暴力保持沉默？文革暴力，政府和个人各自应该负多大的责任？随着文革一代人逐渐走进生命的终点，如何才能避免让他们的经历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首先我想请王康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对于文革暴力为什么政府和民间都基本上是保持沉默？您觉得原因主要是？
我稍微说远一点，二十世纪三大灾难性的遗产，一个是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遗产，因为战争失败所以早就灰飞烟灭了，一个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正因为苏联四分五裂它也不复存在了，唯一剩下来的这个三大灾难性遗产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有得到像样的基本的这么一个清算。我觉得当时刚才说了，那个中共本身是最根本的东西，另外第二呢，就是具体来说，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复出之后，邓采取这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不对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制度性的原因进行分析，而且禁止这种分析。第三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子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重新需要毛的这种合法性来源，尤其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这个唱红打黑当然是来自文革的遗产，有现实的巨大的一种要求，所以中国整个社会知识界也好，历史学界也好，没有办法能够公开的公正的来进行文革的研讨，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完全没有，实际上中国的民间社会有很多研究文革的，比如我们重庆有叫何俗的一个学者，眼睛都几乎失明了，一直在长期的研究中国的这个文革，尤其是重庆的这个武斗的重庆的文革当中，他收集到大量的资料，这种学者来自民间的其实还很多很多的，只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封闭，这个宣传口径的这种扼杀，他们没有浮出水面来而已。
这里头我想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说对文革暴力回忆是很多的，这个回忆很多集中在干部身上，你要看看说老干部受迫害怎么样，那回忆非常多，是非常系统性的出版的，而这个民间像这个卞中云校长这种事情就是基本上被掩盖下来，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权的人是谁，就刚才说的是这些老兵们。另外一个我想从国外学者的角度提一下呢，就是文革暴力这个研究，当初我自己研究过，就国外的学者是西方的中国学者是不愿意提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当初对中国感兴趣啊，都是因为对文革的意识形态感兴趣，这一段他们经常会避免，而中国很多事情是出口转内销的，当你在国外的时候，你连西方的学者都避免这么说的时候，连西方的学者也跟中国的当局口径一致的时候呢，这个文革这种研究就很难进行。
你的意思是说当初对中国文革感兴趣的人很多是受当时中国左派意识的这种吸引，受到他们的感召。
西方的左翼学者，
这点其实是1968年的法国的红五月运动，那在巴黎里面到处是红旗飘扬啊，
对，
毛泽东的像啊，苏联的国旗啊，那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奉着他们的一个老师一般的这种东西，法国的到现在为止成了西方左派的大的温存大本营所在地。
好，破空你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民间和政府的这个反思和公开的回忆都比较少。
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法不自重，这句话呢也是一个误导。这个很多红卫兵很多造反派参与了这一场大暴力，那么他们认为他们当时做的都是正确的，而既然这个国家没有清理，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没有什么错啊，都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比如说捣毁文物，这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中国几千年战火几千年的这个战乱都没有这个捣毁那么多文物，但是文化大革命捣毁了80%以上的文物，连我们的祖宗之庙包括这个孔庙包括这个黄帝陵都被夷为平地，说前几年那个连战跑去那个拜皇帝 陵，我还讽刺他说这个三步一拜九步一叩，这个拜的是个假皇帝陵，因为是一个赝品，后来这个修的。那么这些啊都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这些一代中国人却认为麻木不仁，却认为那个没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就过去了。说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基本上缺少的就是内疚的东西，缺少内疚，缺少道歉，缺少忏悔，就缺少一个忏悔文化。它跟这个西方或者日本或者韩国这些民族相比的话，它几乎没有一个道歉文化在里面。就人与人之间平时有些磕磕碰碰，都很难说一个对不起，那个真诚的对不起三个字，更不用说人犯了什么去说。我们看到这次所谓红卫兵的道歉，都是极不真诚的，什么没有保护好校长啦，又是什么我当时怎么不利啊什么的，明明就是组织了那样的暴行，就是其中的元凶之一，就是凶手之一，根本还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说这个民族是普遍的缺少一个忏悔。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政府的罪责是主要的，他封闭了这道门，但是民间这个民族也需要自省和觉醒。
好，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谈到文革暴力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呢，当初我们是受了政府的这个鼓动和操纵，听命于政府才参与暴力，那么现在政府都没有认罪，为什么要我们来道歉呢？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种看法，您怎么看？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情况，这里面的情况呢，这个需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刚才小夏说呢，这个多数人的话呢确实是没有打人，但是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多数的话呢没有打人呢，并不等于是他们的话呢就真正从理性上能够坚守住这么一条底线，并不是这样的。不过是呢，他没有赶上，或者是害怕躲开了啊。那么话呢，真正的话呢，在中国当社会里面能够坚守底线的只是极少数人，像玉罗克这些人。那么刚才再回到你刚才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文革呢是一个集体的犯罪这么一种模式，而呢就时间已经过了久远，很多事情呢已经难于查清楚，这个而且呢当时呢都是多数是未成年人，而且呢即便追溯他们的刑事责任呢也还有一个法律追溯期的这么一个规定问题。所以我觉得的话呢应该那是这样子，就是呢本身中国文化里面呢确实是缺少一种这种忏悔的文化，哎，官方呢是出一种政治需要，毛呢就公开讲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啊，历代王朝只要下罪己诏的没有几个是要那个没有几个是就是不被亡国的啊，他这样的，我是这样来看，就是对于那些成年人，应该呢就是确实查证出来，应该绳之以法，因为像纳粹德国到现在这个还是这个犹太人还在追究纳粹这个屠杀犯，全世界在追捕。中国的话呢，文革中还有很多人，只要他们是当年是成年人，他们的话确实犯了罪，查证了以后应该绳之以法，这样子不仅是给死人一个还一个公道，而且呢也是从此在法律上呢设立一条底线，让所有的人不能够以儆效尤。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让真正逍遥法外？
我非常赞成刚才老高的说法，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应该强烈的一种自省，我们最欠缺的一点是我们缺乏这个忏悔精神，这个当然来自一种宗教的情怀，因为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是有原罪的，我们姑且不说基督教的说法，中国古代也不是完全没有，但中国主要是一种功利上的道德的自我满足，无日三省吾身啊，以己度人啊，将心比心啊，这条东西，而忏悔精神建立在人对生命的深度的这种悲悯，这种同情，甚至这种无奈基础上面，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人不可能挽救自己和挽救他人，他必须要诉诸于更高的一种存在，比如就是上帝的精神。在这点上，他要唤起，他要渴慕一种新的精神，就是这所谓的这种爱的东西。他必须用爱才能消解他的恨，消解恨之后，他的罪过才能够减轻，甚至才能够泯灭。而中华民族确实缺少这种高级的宗教情怀。能在21世纪中国能够向西方向基督教们学习这个忏悔精神，这种爱的精神至关重要。
这里我有点不太一样的角度，可以这么说的看法。当时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曾经采访过26个亲身见到或者参加红卫兵这个暴力的人，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当你问到他们普遍说我们大家都参加毛教，我们参加我们就参加了，然后我们都受蒙蔽。但是你要问到具体怎么做，你一个一个事情问几点几分发生了什么事，找了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的责任就出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他们就说哎呀，初中生干的，女生干的，年轻的人干的。你就发现最早打人的时候永远是这个群体中的弱者，他们在表演，他们在追求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这个太重要了。
嗯，就是一种弥补心态。对，好，破空和这个文谦，你们还各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是讲这个中国政府是从来不认罪、不道歉、不认错的，这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之所以把文革这扇门关住啊，是因为他不要动摇他的执政的合法性。他保毛泽东也是保党。实际上毛泽东我们都知道是所有的始作俑者、罪大恶极。他这个说是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就虐人为乐、嗜血成性，这样一个无边的内心黑暗、旷古未有的一个暴君。当然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基本上是坏人当道，到了毛泽东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如果中国不彻底披毛、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罪恶，我想文革这扇门永远都不会打开。
好，高文清先生，一分钟时间，我想请您讲一下，就是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已经快走进这个生命的终点哈，也要带走他们的记忆。那么有关文革的讨论因此具有非常大的这个紧迫性。那么你觉得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代人的经历不随着这个时光的消逝而消逝呢？
就是参加文革的话呢，这些人呢现在至少也都是花甲之年了。那么呢他们的个人的命运呢，可以说呢随着国家的这个动荡呢，这个跌宕起伏，那么其中有很多人生的这个感受和感悟，也可能也有惨痛的教训。我觉得话呢谈出来的话呢，不仅仅是一个自我救赎的问题，而且呢是对自己的后人、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任。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的话呢彻底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文革的危害性，彻底堵死文革的这个后退之路。那么如果不把这条路堵死的话，文革还会的话呢卷土重来。
嗯，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重庆模式就是一次小文革的表演。
好，文革暴力中的这个个人的作用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要谈一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要如何才能摆脱暴力之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